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节目，我是朱恩蒙，在节目里为您安。今天是星期三，我们又到了科技新知的时候，我替听众朋友把姚记先生请回来了。姚记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哎，今天请您回来也是有任务的。
哦，是吗？
对，因为你看看啊，我们本来在谈这个天文，前几周就谈到微生物，尤其上一次呢，这个笑范先生跟我们谈到一个最小的单细胞叫蓝藻，是吧？
对对，
您听了那个节目没有？
我听了，我听了。
哎，这个蓝藻呢不但小呢，而且还带个手表。假如我们去看一个小的细胞，我们可以怎么来想象它，我们可以怎么观察它？
这个细胞哈，应当讲是生命功能的基本单位了哈。
是啊，
那每一个生物的，基本上你把它用从形态学去解剖，解剖到最后一个基本的单位，那就是细胞了。
就是、细胞
啊，那知道有单细胞的，有多细胞的，对不对？然后从细胞才能发展出各种组织啊、结构啊，肉眼能看到各种的器官啊等等这样哈。
就细胞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讲给我们听听看。
细胞是个什么东西？它不是个东西。
它不是个东西啊，那它是什么？
当然它是一种基本的结构。细胞就是在你身体当中一个一个的小球球啦。
任何一个东西，我的头发、我的指甲、我的皮肤，都是
用
细胞。
没有，你的头发不是。
我的头发不是。
指甲也不是。
呵
啊。啊，你的身上的肉啊啊啊啊，我们身上的大部分的东西都是细胞组成的，
就是捏了会痛的，就是细胞的。
各种各样的细胞它能够聚集起来哈，那成为我们肉眼看见的。那细胞本身啊，一般的细胞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它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你假如把它放到肉眼看得见，它是个什么样子？科学家到我们节目来呢，就是想办法把咱们老百姓心里面没见过的东西用话给我们讲到好像去过了去过了这样子。
好的好的好的。那最早发现细胞的时候啊，其实人只能看到个空壳哈。那最早利文虎克发明显微镜的时候，他以为看到一个个细胞，那其实看到是一个细胞的空壳。所以那时候人们以为细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构而已，
或者说一个很简陋的东西，是吧？
对
吧，
对吧。那后来这些高倍的显微镜哈，甚至电子显微镜再发明的时候啊，那发现细胞不一样。那是细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啊。那它不光是一个膜包了一层水，在这个里面啊，其实它里面很多很多的小结构在里面。
那这样子
哈，
我们如果把它放大放大放大，把我们自己缩小缩小缩小，我们到了细胞旁边，换句话说我们成了比细胞要小1000倍的人，那些细胞在我面前放了1000倍大，这玩意儿像个什么东西？
像个什么？那时候人发现细胞器的时候啊，就细胞里面的各种小结构的时候啊，那我可以这样讲，我们如果是一粒西瓜籽的话，那一个细胞就像那个大西瓜，很大的
大
西瓜，
大西瓜简单，不是红的，就是白的，就是绿的。
是啊，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啊，这个细胞还只是一些啊，只是有些结构。那后来分子水平再去研究的时候，发现哦，那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在一个细胞当中啊，它首先外面是一层膜，
外面是一层膜，
当然植物细胞的外面还有一层细胞壁，就是一根墙似的。
你说人的
动物的细胞，
你说我的肉细胞没有细胞壁？
人的肉的细胞它是没有壁的。
哦，它就是层膜。
它是一层膜，一层磷脂膜，相当于一个球吧。这层膜呢看起来简单，其实如果你要给它放得很大的话，你发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层膜。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那这个像怎么复杂？这个膜是像什么？像半透膜、保鲜膜、 是锡箔纸，是金纸，是像什么膜？
它什么也不是，它是个生物膜，它是算磷脂组成的啊。
我这样问你好了，这个膜把它整个的细胞都包得密密的，像个大气球一样。
对。
那外面的东西进得去吗？
所以到啊，你要仔细再看这个膜的表面啊。
嗯。
在这个膜的表面啊。
嗯。
它有很多的东西，它不是个简单的。
嗯。
啊，在这个膜上面有很多的孔。
很多孔，
这个孔啊，实际上是有些蛋白穿插在里面形成的孔，有的是别的造成的孔，对不对？这个孔呢，就可以保证细胞里边跟细胞外面的东西啊可以交换。
呵啊，你让我想想看啊，您说这个它上面有很多的蛋白，您的意思说这些孔啊，还不是一种是吧？
不是一种，
很多很多种，
对，
各有各的功能。
各有各的功能，
不是像咱们把一个鸡蛋膜戳几个洞就这样就算了。
那不是，那你戳了这个细胞就死掉了，完蛋了。
所以它这个膜呢，到处都有不一样的蛋白质在那把关，是吧？
对。
那这些蛋白质也都是活的。
都是活的。
这些蛋白质又比细胞还小，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蛋白质是组成细胞的一部分，一个细胞当中光蛋白就有成千上万种。
乖乖，那就像我们到了飞机场，有的地方是买票的，有的地方是入行李的，有的地方是安全检查的，
对，
这边有的地方买
食物，有的地方是你可以进去的，对不对？安检的地方你买了票你可以进去，你没买票你就不能进去。有些地方是闲人免进啊。
乖乖，
对，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细胞膜的表面啊，虽然通道很多，可是它每个通道的话它是管不同的东西。
嘿
啊，
那我们现在还没进去，我们光看到这个膜是吧？
还没进去。
好，咱们歇会儿吧，咱们让听众朋友听一段插播，等一下我们试着进这个超级飞机场看会看见什么东西，好吧？
好，等会儿再见。
香啊，人生咖啡屋。
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圣诞节前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宿舍的全体同学呢一块儿从我们的校园一直骑车到宣武区教堂，那里面在做礼拜，在唱诗歌。我们当时心里面真是非常感动，但是现在想起来就只有那么一次接触基督教的经历。但是呢，总的来说，我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神，在我们人的生命中好像在掌管，但是我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知道那位神是谁，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在比如说夏天晚上的时候看满天繁星，浩瀚的宇宙，觉得心里面有一种敬畏，就觉得好像这世上真的是有神，这宇宙中真的是有神。否则的话，为什么我会有那种感动呢？为什么我看满天繁星的时候不是说像看垃圾堆一样是同一种感觉呢？所以我想是肯定有神的。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一直不认识他。
那么你现在寻找到你心目中的神了吗？
是的，为这一点感谢主。我在美国的这四年当中，我想我真的是找到了他，就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
你是怎么找到你心目中的神呢？
说来也是挺曲折的一个过程。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好像是第二个周末吧，我就去参加过一个福音聚会。我记得那次是讲圣经当中的五饼二鱼的故事，我当时挺感动的，但是呢心里面就有一种排斥，因为我一直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我相信有神，但是我不觉得神和我们人的关系有那么近。我觉得我们人真是太渺小了，你看那浩瀚的宇宙，那都是天文数字的那种量级，我们人算什么呢？真是像灰尘一样。我觉得如果要是真是创造宇宙的神的话，那简直跟我们人应该是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跟我们人也不会发生什么关系，那是我那时候的想法。所以我就有一点排斥。从那以后呢，我就好长时间没有去参加教会的活动，也没有去听传道。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学习比较紧张。
这么说，当时你虽然对神有一些认识，但是你并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救主，是吗？
对，但是呢很奇妙的是呢，在我来美国的第二年或者第三年的时候吧，看了很多的文章，尤其是那个时候网络上有很多文章，有100多篇可能都不止。但是我有一次印象真的很深，可能对我整个的生命来说是一个转捩点，因为那一次我真的在心里面真的是彻底的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你现在还记不记得当时那篇文章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篇文章很长，有很多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内容呢，就是在讲基督教和教会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有很多很多。另外一方面呢，在讲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一些故事，和他怎么上十字架，和他上十字架上所说的话，这实际上是圣经里的很多内容。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读圣经并不多，所以第一次全面的了解是从那篇文章了解主耶稣的很多事情。
那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自己在很长的时间之内呢，我一直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种疑信参半的那种过程。
嗯，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就是我们的神。
对。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你知道我们也都是从大陆的文化背景出来的。
是。
在我们中国呢，既是有神的文化，又是无神的文化。
嗯。
那么呢，就是到底哪一位才是真神呢？或者说哪一个宗教才真是在讲是关于神的真实的事情呢？我一直处在很多的挣扎中。嗯，但是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捩点。那篇文章讲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然后在临死的时候他说成了，这两个字，我那个时候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宗教领袖也没有一个精神领袖，第一他们没有去自己赴死，第二更没有他们中间的哪一个人在死的时候死之前说成了这两个字。
嗯，
而主耶稣说成了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为了我们世上每一个人从最终脱离出来，真正的和神和好，他做我们的救赎主。当时我记得是在学校的机房里面看那个网络上的这篇文章，看了之后我身前身后有很多人，因为你知道机房里有好几百台计算机，有很多很多学生，非常拥挤，非常热闹，但是我就在那儿好像是旁若无人的，真的是痛哭流涕，泪流满面。我那个时候真是好像在心里面好像无声的就在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真的是主啊，你真的是我们的神，而且你真的是为我们受死，你虽然是创造着宇宙创造着天地，但是你真的是如此看顾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甚至你愿意牺牲自己。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现在呢正是跟着姚继先生呢去逛这个细胞大观园。
我们现在一起来先来进到细胞的表面。
是，我们刚刚进到它的这个皮上。
对对对，就好像你走到一个巨大的体育场，那我们现在外观来看一看。
那这个上面你说有各种各样的蛋白。
对，它可以把外面东西都送到里边去，把里面东西呢有些排到外边来，
所以它会自己会决定什么东西进来，什么东西出去，是吧？
对。
那每一个细胞还不一样，是不是？
还不一样。
和那我们普通讲一个人生病了，或者他的细胞遭到破坏，是不是就等于好像他被敌人攻进去了一样？
没错。
或者他本身产生问题了。
病毒哈，就是我们的感冒病毒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细胞表面只是讲了通道，其实在这表面呢还有一些蛋白，它是凸起的啊，
凸起来，就是它不是光滑的表面，
它不是个光滑的啊，它有些地方是凸出来一些东西，就像你天线啊这之类的一样啊。那这些凸起来的东西的话，对其他的蛋白可以跟它接触，产生信号通知里边啊。那
待会儿，这听傻了。你说它上面有一些的东西是可以跟别的东西打电报的，是吧？
可以接触以后产生信号的。
哦，像它来了，它就粘在这个细胞壁上面，这个细胞膜外面这个凸起的东西上，它往里面发信号。
对。
啊，看它让不让我进去这一类的东西，是吧？
没错。那说到这个很多的病毒了，它就可以识别这个细胞表面的某些蛋白，然后结合以后呢，它就会把它的遗传物质放到细胞里面去。
这个跟现在这个飞机场这个恐怖分子根本没什么两样啊。
没错没错，它比恐怖分子还要厉害，它是100%的成功。
乖乖，那这个它固然可以成功，可是我们平常一个人要是保持健康的话，那每天这个细胞它这个安全检查比美国的飞机场做的好太多了，是吧？
那是 你要知道这个人检查还会出错误哈，但我们可以到细胞里面去看看，在细胞里面啊，它是一堆盐水的液体。
你等一下，我们现在穿过了，假设我们不管从哪个门，人家让我们给我们通行证，让我们进去了。
对，
进去了，你先看见什么？
我们先进去看呢，那你要看从哪个门进去了。
随便你说吧，
随便进去的话，
跟你走。
因为有的门一进去之后啊，你就进到一个迷宫里面了。因为这样的迷宫的话，它保证你这种东西，假如是一个一种能量或者什么之类的话，它就会把你整个这种物质啊带到特定的地方去。
你是讲真的讲假的？
我是讲真的。
你说它不但外面有安全检查，你一旦进了细胞膜，它有这种让你搞不清楚的本事，它自己会有东西来带你。
对，
你该去哪儿，他把你带到哪儿，
带到什么地方？
呵，
有些呢，就是你进去之后啊，马上就有这种运输车啊，就可以把你带到特定的地方，
或者是行李输送带。
虽然不是个管道，可是它有一些运载的工具啊，带上你之后啊，带到特定的地方去。
你说就像飞机场里面，我要是走不动，它有个车是吧？往上一坐，他会把我带到，我还不用告诉他，他会告诉我应该去哪里。
很多时候你进细胞你不能到处乱走的，你一定是被他带到他特定的地方去，因为假如你在里面乱什么东西都乱走的话，就出麻烦了。
真的会看见一大堆像太空飞车的东西，
应当是
他会识别我，他会把我装到我该去的地方。那假如我是不应该进来的，我是个错东西呢？
马上就有人进来哈，五花大绑绑起来，带到一些处理掉的地方去了，
像下水道一样就就出去了是吧？
不是，像焚烧的地方带到去，有的直接把你带了就是送出去了。
那这个东西它是个高科技的东西啊。
我可以告诉你哈。那我们今天也是常常会开很多的科学年会。那我每次开会的时候都是讲某某专家到了。这个专家就是研究什么呢？他已经研究了细胞膜表面某种蛋白，已经研究了一辈子了。都是很有建树的哈。然后一开会的时候来了几百个专家，都是研究这个蛋白的。
怪。
你看哈，这个都是高手聚集。可是很奇怪哈，几百个专家研究了一辈子了，还没有研究完。
这里面虽然复杂的不得了，可是它好像通通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在里面管理，是吧？
要是有人管理就麻烦了。它里面是非常精密啊，非常精密，高度配合的。可是呢，又是找不到一个完全的像我们人这样一个官长在里面指挥。
乖乖，
他完全是靠着他里边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到底怎么形成的？老实说，大家都想去研究，可是很难研究得清楚。
这个观念还很难了解，我们很难想象有这样一个东西。科技影片里面有这个东西，但那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王啊，对不对？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呐、他在掌管设计所有的东西，他在那忙得不得了。
对，就这么讲好了，好比这个美国，全美国几亿的人，对不对？
对。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功能的大分子，就是好比一个某一种蛋白或者某一段基因的话，细胞里面可能就是整个这样一个社会聚集在那里边。可是那里面是没有官长、没有总统的，
也没有国会，
也没有国会，
也不开会。
也不开会的，
他从早到晚
运转不息，
他该做什么他就知道做什么。
对，
哎呦我的老天，
它里面的精密性是非常非常精密的。因为这里面每一种东西进去往哪里去运输，往哪里传递啊，它完全在一种液体当中，它如果是随着它自己的自己这种液体的漂流的话，它随机性那是太大了。
是啊，
可是在里边是有条不紊，它完全是运转的非常准确。
那照这样讲，其实它不但准确，而且它速度相当相当快啊。这是难以想象。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它这样形容，红血球啊，这个氧分子跟这个二氧化碳分子的交换，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有
那个交换的速度呢，就好像两列火车对面开。开过去的时候呢，我把东西丢到你那，你把东西丢到我这儿，开得飞快。
对， 大家各路都能够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那这还是就是那一个功能，
这
里
是一个功能啊。对对，当然红细胞主要功能是干这个的。
嗯，如果这个细胞出了问题，
嗯，
一般我们说生病，对不对？
嗯，
生病是由恐怖分子混进来了，混进来了之后呢，像感冒，它的病毒进来了，那怎么又可以后来又好了呢？
啊，这是这样的，
起先打败仗，后来怎么又会打胜仗呢？而且什么还有下一次来还有免疫力，这怎么回事
啊？这个当然是讲到整个人体的功用啊，这个还与是一个一个细胞聚集在一起的，它彼此的配合之间的产生的。
那个还是另外一套学问。
对，那还是有很多时候是在讲另外一回事情。
嗯，
但是你讲的没错，我猜想你是在讲一个事情，就这个细胞本身里面出了差错，它会怎么办？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或者它受了损伤，它怎么办？
对呀。
啊，
那不是很吓人吗？
这个，
因为也没人管，对不对？我着急也没用。
对。
那他万一恐怖分子混进来，对不对？
嗯，
本来应该运行李的，他把它改成麦当劳，
嗯，
那我怎么办呢？
对，在细胞里面啊，有一整套的机制，
嗯，
他来检查和修复所出的差错。
嗯嗯，
它也就是它自己具有修复的体系在里面，
这个
体系又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我听得不太明白啊。我以前看过一个科幻影片，
嗯，
他遇见了一个怎么讲，非常非常厉害的作战武器，
嗯，
这个武器是这样，一打他一枪呢，他立刻可以分析出来你这枪是从哪来的，
嗯，
你这个子弹的威力是多大，
嗯，
你打一枪两枪，你打到第三枪的时候，他已经把你返回来了，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他不断的在学习，而且他不断的能够更新他自己的防御系统。在你再来的时候就拿他没办法了。您是在讲这个事儿吗？
那还不完全是这样。我是说他本身在他基因当中啊，他已经编码了这样的功能在里边，
嗯，
他已经表达出一些东西来，他是专门来修复之中啊，出现的损伤系统的。
哦，他根本不用研究，他已经在里边了。
他已经在里边
了。
啊，
换句话说，
已经
通通都是诸葛亮的锦囊妙计，是吧？
对，他不用，甚至不用抽出来看一看，而是说他已经在，就像我们吃饭啊，你没有吃到嘴里，他顺手，他当然就知道你没在嘴里，好，你自然而然他就知道的事情。
嗯嗯，
当然他还有其他的功能啊，甚至你还有自杀系统。
哎呦哎呦，这我看我们是讲不完。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我们进了细胞膜，
嗯，
里面是一大堆太空飞车。有的像迷宫的地方，有的像运输带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吞吐口。
嗯，
这个所谓的基因那个卷在一起那玩意儿，它藏在什么地方？它是在这里边吗？
如果是个巨大的球的话，
嗯，
往往是在它的正中心里边啊，还有一个小球。
那是不是叫细胞核是吧？
小球就叫细胞核。
哎，这个我还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念过，这还记得。
哎，对对对对，细胞核。在小核跟外面的大膜之间呢，这一层叫做细胞质。
嗯，
啊，就是它的，
像液体一样的东西，
液体一样的东西，
嗯，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气啊，亚结构，就是有的是网状的东西，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加工厂，有的是运输管道。
你知道吗？我在念书的时候，
嗯，
根本没有这么多的名词，讲到细胞膜、细胞质，这个细胞质这个词显然是不够用的，
嗯嗯，
对吧？
对，
细胞质里面东西太多了。
对，各种各样的细胞器，
称它为细胞质、细胞器，
有各种各样的里边的，好像是里边各种各样的小结构、小器官似的。
然后到了细胞核，细胞核里面躲着什么东西？躲着我们的基因。
细胞核里面主要的是一些遗传物质，就是 DNA 这些东西。
哎呦，
嗯，
那东西有多大？如果我们是小的像个小人这样，这个细胞实际上修成这个大城这么大，这个纵横几十里。
嗯，
对吧？终于我们来到了细胞核，我们眼睛一看，看见了我们的这个基因，对不对？
嗯，
卷在一起，稀里哗啦，它一共有多长？它到底有多大？
好，我们就讲人的细胞好了，
嗯，
啊，它最基本单位是一个分子哈。如果我们每一个分子是一个乒乓球这么大，那里面有多少个乒乓球呢？
嗯，
有几十亿个乒乓球。
你说在细胞核里边有几十亿个乒乓球？
细胞核的一部分是核酸物质，就是这刚才所讲的 DNA，
嗯，
这个 DNA 有几十亿个啊，几百亿甚至上百亿个 这种啊乒乓球这样组成的原分子组成的。
嗯，它都是有功用的，都是有信息的在里边。
它彼此聚集就形成特殊的结构，这种结构呢排列起来的次序，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遗传信息。一个分子，因为细胞只有几个微米啊，但是这个 DNA 有几个毫米这么长，就是它的几千倍。这样的几十亿个啊，它会穿成一条线哈，就像一个整个染色体啊，这样聚集在一起。那人里面有23对染色体，对不对？每个染色体的话，它整个多少的分子穿起来的，就像穿成一个念珠似的哈，那这每个念珠是相当长的。
我以前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面看到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据说他们是祖孙三代才能把它做成。他拿一个象牙雕刻成一个球，然后从这个球里面呢再去雕刻成另外一个球，那个另外一个球里面还有一个更小的球，更小的球，更小的球，每一个球呢都可以转。这宝贝你看过没有？
我没看过。
你没看过？哎，这个得去看看。
见识，
这不得了。但是呢，据说这个花了祖孙三代才做完。
是吗？
但是你现在跟我讲的事情好像比这个还离谱，对不对？我那个球最大的是在外边，最小的是在里边。你在讲这个东西，好像最大的在里边，最小的在外边，是不是？
当然它是。
你说这个基因这么长这么大。对不对？有这么多对，我听说这个基因拉开来是很长很长的东西。
没错，是很长。
那一个细胞是很小很小的东西。
对。
它怎么塞进去？
我在相信你在问它怎么能够装到里边去，
对
啊，是吧？
对啊，对啊。
对。那我们需要探到细胞核里进去看一看哈。这个我的口才也很不好，我很难用这个话能够讲清楚啊。但我可以给你形容一下。这个遗传物质在细胞核里它是怎么装进去的。
好，你讲给我们听。
那基本上你看见过麻花吗？
看见过，还
吃
过
麻花没有？
对对对，吃过。
这个遗传物质啊，它虽然是一个长的一个大分子，但基本上是这种麻花型的哈，它是螺旋型的。对，这样螺旋型的成为一条丝，对不对？因为太长了，它没办法在细胞核里直着能放进去。它呢又是怎么样呢？自己再螺旋一遍啊，就是麻花呀，自己啊再绕一个麻花。
哦，麻花绕麻花，双麻花，
对吧？自己再绕起来啊，然后呢再由其他的蛋白给它结合在上面啊。你就这样想象好了啊，这个麻花绕起来，几十个麻花啊，绕起来哈，最后变成一个很粗很粗的大麻花了。这大麻花呢再有其他的蛋白结构哈，再绕的话又变成非常非常粗的粗，那就非常非常粗的东西。那么粗的时候，那个里面已经长度已经很短了。
那搞错了怎么办？尤其小女孩早上睡个觉起来，她那个头发你就解不开了。对不对？她搞错怎么办？
你放心，细胞里面各种东西啊，它排列的非常有秩序。他是不会像我女儿的头发会弄得那么乱。
你这一讲，我今天晚上真要睡不着觉。他出了问题，我怎么办呢？你修都没办法修啊。
还有比这更奇妙的事情。
怎么说？
你要是这么好的绳子哈，我们平常用的绳子是散在那里哈。
对。
这绳子要是螺旋成这个样子的话，你没办法发挥它的功用啊。
对啊。
就是这么多的遗传物质啊，它怎么能够发挥功用？那基本上这样的，就组成这么个大麻花的时候啊，那在特定的时候啊，这麻花会有一部分给解开，
它自己知道拿哪一部分出来，
对，它也打开成一个圈一样的哈，就像一根丝啊，一根绳子系在一个大桩上是一样的，这个绳子解开之后啊，它里面的基因就可以表达出来啊。
听不太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它随时口袋里能够掏出该用的法宝。
对，他那需要的时候，他这一部分的麻花呀，大麻花就会解开。解开之后呢，就会这个整个丝就释放出来，像绳子似的，它就可以发挥它的功用，翻译成啊，表达出蛋白来。
他该要什么就会有什么，他不会像我找不到东西。
没错，他为什么会这时候这一部分表达，那时候那部分表达？
那你说科学家弄得差不多，他们这个弄出来为什么了吗？
科学家不知道为什么。
哎，那还早了。
即使哪部分表达，我们仍然不是很清楚。因为有一个事情，我相信你也大家都知道。
嗯。
就是人里边啊，是每一个细胞都是里面的遗传物质是一样的。
嗯。
可是每个你看手是手的形状，脚是脚的形状，
对
不对？啊，肝是肝的功能，是这个肾是肾的功能。那这个细胞到了不同的器官或者组织的时候啊，它的表达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那个大麻花呀，哪一部分表达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假如我这个朱文蒙的大麻花啊，在我所有的细胞里面，每一个细胞不管它是肝细胞是眼细胞，那里面的大麻花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可是呢，它到了哪儿，它变出什么宝贝来呢？确实不一样的。
对，
哎、
哪一部分大麻花的哪一部分松开是不完全一样的。
所以它是个全才就对了。
对，
没它弄不来的事儿。
人的细胞里边啊，你所需要的所有蛋白的信息，通通在那个大麻花里边。
这个细胞里面的东西，显然是我们一天讲不完的，恐怕一辈子都讲不完。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你可不可以挑一个？听众朋友很容易懂的，活生生的细胞啊，最叫人家目瞪口呆的，他的武功好了，他的本事好了，你来讲给我们听众朋友听听，你会选哪一样？听一段插播，好吧？
好，等会儿再见。
当我们低口唱出颂赞的声音。求主查看我们的心是否合一，愿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愿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侍奉你，求你圣灵此时降临，充满我们的心，在你爱中使我们能够得到安息，求你圣灵此时降临，释放我们的灵，带领我们进入完全与你合一。释放我们的灵， 到安息。求你圣灵此时降临，释放我们的灵，带领我们进入完全与你合一。
各位听众好，我是二山子，在北京西边生的，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大家好言好语的说出来，轻声细语的声出不来，只会粗声粗气的讲话，可我总不能叫这节目粗言粗语吧，所以我就叫这一小段真话实说，愿意听不愿意听在您，说不说可在我，因为有一天您就会知道我说的全都是真话。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不是如何发财，不是如何长寿，不是如何出人头地，更不是如何发明创造，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人如何得到神为每一个人所预备永远的生命，也就是他自己丰盛的生命。说到这儿，您可能就要把我拦住了，不让我往下讲了，就甭说得神的生命了，要是想得人的生命都不容易。您说的还真不错，人的生命从哪儿来的？爹妈生的。生命就是得生出来，生命不是靠科学研究出来的，生命也不是靠金钱购买出来的。科学可以帮助生命更好的生存，金钱和物质可以让一个人更舒服更容易的生活，但是在生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或者生命已经结束了以后，我这么跟您说吧，有什么他也帮不上忙。生命只能从生命当中生出来，什么生命就生什么东西，是猴子的就是生猴子，是人的就是生人。现在老有一群讨厌的科学家老拿人往猴子那儿拉关系，不要脸，自己攀高枝儿，您说是不是？可不是猴子都在树上待着呢吗？说穿了，这帮人就是活腻歪了，自己不尊重自己还骂人，你是你妈生的，你妈是你妈的妈生的，你妈的妈是猴子生的，这帮人实在太损，自己不想当人还拉着别人往下坠。我跟您实话说吧，像这类的人呢，早早晚晚他们面对面的见到了造他们的神以后，上帝还真拿他们当猴子对付。反正我不是猴子变的，虽然我是北京西边生的，我不会抬头看见西山就想起北京原是我祖宗，人的祖宗还是人，第一对人是上帝造的，是照上帝自己的形象造的。圣经上说了，亚当就是神的儿子，那神就是亚当的父亲。圣经当中同时也记载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人启示，他是人的父亲，他是人天上的父亲。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他造男造女为的就是要荣耀他自己。而神是谁呢？神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他是公义正直荣耀的，掌握时间和生命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你今天看不见他是因为我们有罪，但是我们可以到处看到他的作为，尝到他的爱，接受他给人的恩典。这么一位伟大的神，如果今天他拍着胸脯说，如果你信他的话，你承认自己的罪恶，你愿意转向他的话，你就可以在他的灵里重生，你就变成神的儿子，他就是你天上的父亲，你难道不肯叫他父亲吗？啊，你看着北京山洞里头挖出来的那些骨头，你就非咬定了说那是你祖宗，只不过是嘴大了点儿，背驼了点儿，胳膊和毛都长了点儿，俺就愣说你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你是看着他好看，还是你真的就喜欢他呀？你说你不是明摆着有毛病吗？你说那堆骨头化石，他给了你多少应许，给了你多少启示，给了你多少盼望？你说北京猿要是真的复活了的话，你是给他抓到动物园去，你还是给他放在太庙里供起来当祖宗？有天上的父等着咱们，咱不去，非得往山洞里头钻。您说我这时候不说话声大，什么时候说话声大呀？得，对不起了，时间到了，今天咱们就先砍到这儿。您要不嫌弃我的话，就听我回头慢慢在这说。各位大叔大姐大哥大嫂，或者叫你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不管是谁，如果咱这辈子见不着了的话，希望每个人都能在永世当中相聚在救主基督耶稣和天父的家中。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谢谢各位收听。
友您好，我们回到节目里来。那姚继先生，您选好了没有？这个细胞最惊人的本事，您讲给我们听众朋友听吧。
好，那你可以不可以想象，假如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啊，
对，
那每更新一遍需要多长的时间？
哦，更新一遍呢、啊？啊，选总统四年，对不对？
啊、
但休斯顿中国城更新一遍，怎么样也得十几二十年吧。
那你要想想，在细胞里边，我们刚才讲了细胞里边哈，如果从分子角度去看的话，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没错。哎，有人这样讲，他说一个细胞复杂的程度像整个宇宙一样，这个有没有夸张啊？
我认为不算太夸张。
真的？
对吧？里面所含的信息量是相当相当大的，
而且这整个的东西是活的。
对。
哼。
里面的东西是非常有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特点。里面是五花八门，什么东西都有。
你说这个信息量，你一个细胞，我等于这样问你好了，现在全世界中国人美国人所有人类在一起做的，我们一天上的班加起来的总和，有没有一个细胞里面做的工多？
不好意思讲，恐怕没有细胞里面的工作量大。
这么严重啊？
对。
那您刚才讲了一半被我打岔了，那您就说吧，它还有什么本事？
你可以想象哈，这么复杂的东西，里面有这么多的东西在里边，又没有君王，又没有元帅，我跟你讲啊，它在几个小时之内，甚至小的细胞在20分钟之内，它可以把自己完全复制一遍。
你说复制一遍，就是说？休斯顿
它可以一个变成两个，
一模一样。
一个休斯顿在20分钟之内，它可以变成两个休斯顿。
那有两个我，两个你，
对，
两个叉康，两个黄叉，对不对？里面买菜的人继续买菜。
对，
那这难以想象。
那我们刚才讲的细菌啊，那比如说像大肠杆菌，在合适的条件下，它20分钟一个就可以变成两个，在这个20分钟当中，它不光它这个自己的功能哈，就正常代谢的功能啊，它要维持。同时在这20分钟当中，它要自己怎么样？尤其像染色体哈这种遗传物质，它一个要复制成两个。然后呢，同时它要生产很多很多的蛋白啊这些东西，以便于它一个细胞可以分裂成两个细胞。
那这个可以看得见的，是吧？显微镜底下看得见的。
这个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得见。
它看起来像什么？这20分钟，假如你可以观察到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那很难形容，因为在里面那这个那个所牵涉的系统啊，是相当相当复杂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如果是个妈妈的话呢？他一边做家务，一边奶孩子。一边怀孕，一边去医院，回来变成两个孩子，还不能坐月子。
对对，不能坐月子的。他那边还没有分离完，里面的染色体已经又开始复制了。
人体内的细胞多久全部代换一次呢？您知道吗？
这要看不同的细胞了。那有些细胞是跟着你一辈子的。比如说像你的心脏的细胞、
心肌细胞
、还有脑神经细胞。
脑。
它里面虽然有新陈代谢，可是细胞、就是它细胞本身来讲，它是不代谢的。比如说你的脑神经细胞，你生下来的数量多少，以后恐怕不会再增加了。
哦，这样子，那哎，等一下，那照您这样讲，猴子变成人是不太可能的，是吧？
那我就不用再吃，不用多解释了。
哎，这种事怎么没人告诉我们呢？
这都是在科学课本当中，这都是常识啊。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姚继先生，您是研究这些微生物的啊，细胞啊，分子啊，照现在的知识水平，你觉得这东西到底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对啊，
那至少科学家都相当承认这个里面的无论从信息量，无论从结构来讲，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如果从当今的科学界，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进化来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他是不是昧着良心讲话？这么复杂的东西，他怎么可能这样进化来呢？
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
什么？
就是研究生物啊，研究到最后的话，如果不承认有神，那这个人是傻子。
真的
那个人脑子是有问题。
嗯，
因为你想想这么复杂的东西哈，它怎么可能进化来？
嗯，
因为我们随便举一个东西，我们刚才刚还没进细胞的时候，你站在那个表面去看，
是
那里面有很多坑坑洼洼，有很多的通道。那我们随便抽出一个通道来研究的话，已经花了我们几百个教授、几百个博士啊，几辈子的事情都做不完
了。都是在搞那里面的一个一个小小的东西。
你就算研究清楚，也只能称之为皮毛的事情。
嗯，
更何况哈，那每一个这种蛋白，那它有很多很多的氨基酸组成。
嗯，
那我们去把这个按照自然碰撞的几率，你按照这个几率的角度讲啊，光排列次序那个信息量就相当相当大了。
嗯，
是吧？这个靠着自己哈碰撞或者自然进化来，是根本是不可能的。
对，我上次也这样问过这个孝范先生，因为孝范先生他也讲，他说蓝藻啊，你别看它这么简单，它可是不简单啊，它生命并不长，可是里面的奥妙无穷。妈妈蓝藻生小蓝藻，妈妈有表了，小蓝藻里面也有生物钟，生下来呢时间都对好了，不会错。
对，
那当时我就问他这样一个问题，我用同样的问题来问您啊，就是达尔文在写他这个物种原始的时候，他有几句非常惊人的话，比如他说眼睛怎么变出来的，他就说一只蜥蜴，就是一个这个 lizard 在岩石上晒太阳，他身上有一块透光的皮肤，一些感色细胞，还有一根视神经。达尔文称这个组织为 simple， 为很简单的组织。
嗯，
这句话您同意不同意？
我没办法对达尔文先生进行太多的评论。
嗯，
但是有一点事情我想告诉我们亲爱的听众。
嗯
啊，就是从生物，所有的生物你放在一起。
嗯，
那我们刚才已经稍微介绍了一下细胞的结构。
是，
其实严格来讲，
嗯，
没有一种生物是称为简单生物的，
无论是
无论从
植物、微生物、细胞，或者是它的分子结构，或者是它的蛋白，没有一个东西能够被称为简单的，是吧？
没有一个东西是简单的。
嗯，
大到看得见的，小到看不见的，
是
它，如果你从它的细微结构去看，都是相当相当复杂的。
嗯，
如果我们再进到分子水平的话，
嗯，
那里面简直是比迷宫还要难。
嗯，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听您在讲到现在，这些专家也好，学者也好，他们是对这个庞大的休斯顿大城里面某一个小小的功能进行了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各种博士、硕士的研究。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从来不是研究这个细胞或者这个休斯顿大城或者这整个的运作是从哪儿来的，对不对？他们只是在研究它的功能或者它的结构而已。
对，
对不对？他们所研究的东西没有任何的线索告诉他说这细胞从哪儿变来的，完全没有这样的线索。
你讲的没错。
那为什么他们讲起话来好像他们，因为他们是研究这些东西的，他就有这个权柄去评论，去告诉老百姓说这是哪来的，这是变来的。
因为我们做科学的人，如果你想写的没有这么绝对的话，你连基金都申请不到。
哦，
更不用说给老百姓去讲了。
嗯，
其实细胞本身它并不能告诉我们它是怎么来的。
嗯，
我们只能从各种各样情况去加以猜测。
嗯，
但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戴上先天的有色眼镜去看的时候，
嗯，
那根本我们就无法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是啊，我们连它最基本的功能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可能知道它从哪里来的？
应该是这样。
对，我记得在念大学的时候，我看过他们生物系的课本，这个分子生物学有一个很出名的教科书，那个什么名字我忘记了。那个人呢，就喜欢在每一章的开头都讲一讲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
他讲的有道理吗？
我是外行啊，我觉得他讲的那个东西跟他后来所分析的这个细胞的结构啊、功能是完全没关系的。我就非常不懂他为什么在每一个段落之前都要加上这么一段他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对，
那姚继先生啊， 您个人啊，就是不是站在学术的立场，因为学术立场是不知道，如果一个科学家诚实的话，对不对？
对，应当是这样。
个人认为，我就这样问你好了，到底有没有神？当你在研究生物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对您个人来讲，这个事情有没有问题？
我自己完全相信，
嗯，
生命是来源于神的创造，
只可能来自于智慧的设
计，只有这一种可能。因为在这里面有这么复杂的系统啊，这么精密，而且我们刚才讲了，这里面是非常非常精密的，
嗯
啊，彼此之间协调是非常非常细致的、细微的，啊，结构又如此的复杂，里面信息量各种的东西都是如此之精奇妙，
嗯，
那我们实在是难以想象一个东西它怎么可以有这么复杂。
是，
我想只有神它可以把它创造出来。
好的，当然我们这个就是给听众朋友做参考了。这个所谓的微生物啊，分子生物学，这里面都讲到一个生命现象，这个东西的结构已经够让人目瞪口呆了，何况它是活的，
对，
它居然能够就这样运作起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的受造甚是奇妙可畏。您觉得这句有3000年历史的话需不需要修正？
我觉得完全不需要修正，
完全
正说明了，正可以用在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这个生命现象里面。
嗯，好的，我们谢谢姚继先生今天带我们去这个细胞大观园。再见。
好的，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听见的这些事实令您惊奇吗？您可知道这些奇妙的现象有2个您非常熟悉的名字吗？头一个名字就是你。当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当你在思想的时候，无论你是睡下、起来、早晨、晚上，甚至当你怀疑神、反对神的时候，你里里外外的每一个细胞都仍然在忠实的运作，为你效力，因为它就是你，你就是它，所以它的头一个名字根本就是你。它的第二个名字是生命。我们对生命这个名词早已耳熟能详，但直到近几十年分子生物学开展之后，人类才头一回看见生命深处运作的皮毛。您刚才所听见的正是生命在运作的景象。我们常说生命的奥秘，不错，生命真是个愈深入观察愈令人叹为观止的奥秘啊。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科学家可以研究生命，达尔文可以侮辱生命，世上却没有一个人明白生命，更不用说对生命负责了。谁能宣称自己是一切生命现象的主人呢？只有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他清清楚楚地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已经赐给你肉体的生命，你的每一个细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为这件事作证。如今他亲自来到世上，为要另赐给你一个灵魂的永远的生命，你愿意接受吗？请跟着我祷告。主耶稣啊，我相信你就是那次生命者，然而多少年来我却用这个生命来拒绝你、否定你，求你原谅我的无知。今天我愿意回头，我愿意悔改，求你赦免我一切的亏欠与过分，并且把灵魂的生命、你那永远的生命赐给我，好让我一生行在生命的光中，直到回天家与主面对面。我这样祷告 是奉你爱我的名求的，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